青城三报，要讲孙女儿许给五凤楼，想不到五凤楼当众拒婚，使青城派的人下不了台，盛怒之下把五凤楼打伤了，并且要把他带走做人质，迫使展翅金雕萧剑秋到青城山好了结这段孽缘。追云苍鹰白剑飞见徒弟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又听说要把五凤楼带走做人质，白剑飞可不干了。他知道青城山的人恨死五凤楼，这孩子落在他们手还有个好吗？更主要的，五凤楼肩负重任，他关系到大明江山的安危，又需要他到凤阳皇陵去救五皇子。今天偏得一死，也不能叫凤楼落在青城派人手里。想着这儿，白剑飞和金豹东方木说：“东方叔父，今日之事千错万错是我们的错，可这件事情是我大师兄办的，我无权处理。这么办吧，我派人去找他，再给凤楼治伤，等他伤好之后，我和大师兄带着凤楼去青城山听候发落。”东方木摇摇头说：“不行，五凤楼我是非带走不可，你放心，我们不会难为他的。”白剑飞见说好的不行，只可动武，他暗暗的给矬金刚斗笠和万圣刀通元超使个眼色，意思说：“你们俩抢走凤楼，我来断后，我拼得一死，挡住三豹，要保护好五凤楼。”想这儿，白剑飞往前走了几步，嘴里说：“哎，看起来我们爷六个同来就不能一起回去了。高二侠，你们先走吧，我和凤楼去青城山做人质。”道立和童元超全明白，刚想发功去抢五凤楼，哪知道青城三豹和东方碧莲比他们身心还快，嗖嗖嗖搓了过去，一字排开挡住五凤楼。东方碧莲说：“哼，我看你们谁敢过来，五凤楼我们一定带走。”东方启柱一听说爷爷要把五凤楼带走，惊喜万分，猛然纵身扑到五凤楼身旁。这祖孙五人把五凤楼围在当中，斗笠和童元超根本到不了身旁，白二侠想抢人的计划落空了。哎呀，白剑飞急得秃头冒出汗珠啊！只见东方起初哈腰想把五凤楼拖起来抱走，就在这时候，突然从大厅的屏风后边唰闪出一个人来。哎呀，这身法急如闪电，快似流星，没等大家看清他什么模样，像一阵风一样来到五凤楼近前。他急忙将五凤楼夹在左肋下，同时伸出右手震退东方碧莲，手法很轻，东方碧莲就觉得被风兜出去四五尺远。只见那个人夹住五凤楼从东方起珠擦身而过，三豹大怒：“什么人？”说着老哥仨同时出手夹击来人。那个人像鬼影子似的身形一晃，躲开了三豹的出击，飘身来到天井院，再提气，嗖，身体腾空而起，转眼之间不见了。动作也太快了，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个人没影了。大厅里可有四五十号人呢，全是江湖上有名的武林豪杰、绿林高手，可谁也没看清楚劫持五凤楼的人什么模样。三豹一愣，缺德十八手李明眨巴眨巴眼睛，有了坏主意了。哎呀，不好，我五大哥落到五毒神杀之手，快追！言还未尽，他第一个追了出去。接着三豹夺门而出， 再看那个人已经无影无踪。白剑飞啊，明知道李明说的是诈语，故意凄惨地说：“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不料老儿身负重伤，竟然又落到五毒神杀郭云普之手。哎，这郭云普可是魏忠贤手下第一个大恶人，看来楼儿性命休矣呀。”白剑飞这个人非常耿直，性格豪爽，言而有信，今天为了救他的徒弟五凤楼，第一次跟着缺德十八手胡说八道，还确实起了作用。再看东方启珠立即连哭带撒娇啊，愣缠着他三个爷爷出面找郭云普要人，爷爷快救人呐，你们得快去呀。再看李明啊，唱的不怎么地，这么形象，眼睛挂着泪花，哎，我大哥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把我大哥置于死地，他先派燕山八魔，又派韦氏五鬼，还让他的干女儿女魔王侯国英亲率昆仑双杰来到江南，又来个潇湘剑客，如今连那老毒物郭云普也派来了。哎，我大哥呀指定没命了，我要去青阳宫和姓郭的以死相拼。李明在院里正在信口开河，忽然墙外有人说话，声音阴森森的：“小子，给我住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叫你永远闭上嘴巴。”
啊，
声音不大，李明听得清清楚楚。说我呢，
我不说了。
铁豹子在李明身旁也听见了：“哎，朋友，是谁？有本事你出来！”话音未落，从大墙的外边唰跳进一个人来。这个院墙啊有一丈八尺高，这个人从墙外窜到院内，没有在墙头上着落，直接进来，施展是绝顶轻功，飞泻之下，哼，身轻如燕，落地无声，站在当场。大家这回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看岁数30多岁，身高70半，细腰炸背，双肩暴隆，举止潇洒，身穿青衫，飘飘然然，好像神仙。这张脸长得太难看了，蜡黄蜡黄的，特别死板，有点微虚，厚嘴唇，形象阴森森的。这两只眼睛哟，长得太好了，流盘若电，清如潭水一样，其他没什么特殊的。可是看他的身法，那家功啊要比白剑飞高的太多了，就是轻功绝技也比出了名的追云苍鹰白剑飞强似多少倍。就是在座所有的人和这个神秘人物也没法比，特别是他去而复返，不由得心中一颤呢。就连任见愁李明也不由得嘀咕起来，心想：要糟，别真是他们那个老毒物到了，要那样的话，我五大哥可就危险了。就在这阵儿，金豹东方木问道：“朋友，你究竟是谁？从哪儿来的？到这儿有什么事？”只见那个人冷冷地说：“哼，这不需要你知道。你把我的仇人带走是何用意？哼，因为我比你更需要五凤楼。”银豹东方林腾腾腾来到切近：“朋友，在倾城三包面前你敢卖黄，你不后悔吗？”那人一阵冷笑：“哼，凭你们三位能叫我后悔吗？”这句话可真把玉面无言东方碧莲气坏了。“哎，该死的，你敢顶撞倾城三老，我看你是活腻味了，死催的！”说着一摁肋下的宝剑锋芒，咯噔，苍啷啷抽出宝剑，一个仙人指路， 剑如长虹，刺向神秘怪客的咽喉。哪知那个人也真怪得出奇，竟然不理睬，昂然不动。东方碧莲知道对方武功深不可测，不敢正面地见，一翻腕子，嗨，来个白毫展翅，奔他肩膀削来。那人等宝剑来到切近，突然伸出右手，用两个手指捧扣住了东方碧莲的剑身。玉面无眼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当时吓一跳，啊，你用的是分光捉影，不错，算你识货。嘿，将手一松，东方碧莲收回宝剑，这回老实了。宝剑环如鞘内，悄悄的回到三豹的身后。铁豹东方三一看侄儿败下来，觉得脸上太难堪，冲着神秘人说：“朋友，既然你冲青城派而来，出招吧，我接你的。”这个东方三向来不肯服人，今天因为敌手太强，怕一世威名付诸东流，一丝一毫不敢大意。说罢，功力运计双掌，打算以死相拼。哪知那个神秘怪客却冷冷地说：“慢，在座的都是成名人物，咱们要无仇无恨。我专门啊是为李明那小子来的。”
啊！李明一听可吓坏了，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就听铁豹子说：“
那我不管，你找谁与我没关。你劫走了我们的仇人五凤楼，我就要你还我个公道。咱们事了结了，你再找李明算账。”
好啊，
既然倾城三豹一定要试试我的本事，我也不能装孬。好，我提议咱们三场见高低，由你们三位出题，在下一人奉陪。
众人一听都觉得对面这个人太狂了，一人斗三豹还要对方出题，简直是没把东方三豹放在眼里啊。
铁豹东方森更加气冲两肋，强压怒火：“好好好，道是你画的，我们哥仨只可照着走。”他回身点手叫过原话：“老仆主，给我准备几件东西。”
哎，原话又叫他孙子原浩，按三宝说的去安排。不大会儿，元昊带着庄丁运来好一样东西。
什么呢？一张八仙桌子，几刀草纸，还有一块四尺长的大青条石。最奇怪的是还有一升黄豆。
大厅里好多人不明白，用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呢？怎么比试呢？
这个时候阵线分明，青城派和先天无极派站在一边，那位神秘客人站在另一边。东方森说：“朋友，方才你讲了三阵分胜败，我这儿准备好了。老夫弟兄三人在江湖上四十多年，没什么大本事，只会点雕虫小技，练完之后阁下也能练，我们弟兄算灾认输。五凤楼你带走我们认了，如果你练不上来，没别的，将五凤楼给我们送回来，由我们带走。”神秘客点点头说：“好，不知铁豹你练什么功，是硬功是软功是轻功还是暗器？”
卯家奉陪。
铁豹已经气儿大，这也太狂了。好，练完再说，那就请阁下上演吧。铁豹东方森赶紧收拾，按按帽子，提提靴子，勒勒大带，把袖面往上往了往，抬抬胳膊，伸伸腿，并无崩挂之处，然后腾腾腾来到大条石之前。只见他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丹田气一提，
公运右臂，须眉结扎呀。你看他往那一站，真像一只大豹子一样。他突然吐气开声，嗨，呜，啪，一掌往大条石上拍了下去，咔嚓一声，四尺长的一条石头齐刷刷被分为四块，长短宽窄相同，你用尺量一量，哎呀，那才准呢。再看大厅里众人是齐声叫好，好好样的功夫。东方森面露得意之色，他认为神秘怪客精于轻功内功，在外功方面很难兼顾，偏偏呢又要三豹各出一题比试，铁豹才想出这个难题，认为准能胜他。哪知道神秘怪客等一阵好声过后，他慢慢的来到那石头近前，哈腰从铁豹掌裂的石块上抓起一块比鹅卵石还大一点的石头攥在手内，也没见他怎么用力，只是用手一攥，嗯，五指伸开，众人一看呀，那块石头依然好好的托在手内。大家没看明白，不识货，这是什么功夫呢？跟变戏法呢？抓这块石头，嗯，再给我们看看，石头还在掌心里呢。旁边有人怪叫一声，哼，这算什么屁功啊，金豹东方木识货呀。东方木掌身去一看，啊，龙爪透骨力。神秘怪客轻轻一笑，嗯，说得对，龙爪透骨力呀，谁会呀？前文讲过灵隐寺老方丈瑞雪练的这种功，龙爪透骨功。不过老方丈可八十来岁了，这个人至多不够三十岁，其实我还说多了，二十多岁能练这种神功，那可太惊人了。只见那个人手掌轻轻一挥，再看那石头已经化成碎粉随风飘去。在场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神秘怪客所练乃是独步武林不传之秘龙爪透骨功。半天呢才爆发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声，好啊，这个功夫光听说没见过呀，今天开眼了，不算白来呀。铁豹子脸羞得通红通红的，赶紧往旁一退，我输了，我输了。银豹东方林几步来到八仙桌前，朋友看我的了。接着他把三刀草纸分别铺好，然后举起右掌暗运功力。李明看这干什么，把纸放在桌子上那么老厚，拿手掌要劈纸，劈石头好劈，劈纸啊能劈开吗？我看你怎么办。再看银豹子并不是拿掌往下劈，而是在纸上啊划了这么几下。大家再瞧啊，可了不得了，竟然在每一刀纸上都切成两半。大家明白这是棉丝掌功夫练到绝顶了，才能轻而易举的办到把纸全划开了，划透了，而且连点毛茬都没有啊，那就像刀裁那么齐。禁不住又是一阵叫好的声音，好，青城三豹就是有本事，你看人家的棉丝掌练到家了。哎，我那位你会吗？该你的。有不少人跟着起哄，那个神秘怪客也不说话，轻轻的来到桌前，各位请上眼。他只拿过一刀草纸的一半，慢慢的放在手掌里，两只手掌往上一合，也没看见他像铁豹银豹那么细气运功，只是一动不动的合那半刀草纸，估摸有半盏茶的功夫，他把手分开了。 把草纸轻轻的放回桌上。好奇的人来到切近看了看，只见那半刀草纸原封不动的放在桌上，一点变化没有。哎，这纸不是好好的吗？这是什么功夫？青城三豹大豹子明白呀，他抢不来就近前上下打量神秘怪客，低头再看看这张纸。
好、阁下到底是谁？是不是五毒神杀郭兄？请明言相告。
那神秘怪客呵呵一笑，反问道：你看呢？金豹东方木没说话，把那草纸轻轻的托在手里。好精湛的阴阳交泰掌力呀、就得说金豹东方木识货，一般人阴阳交泰掌都没听说过。金豹感慨万端：好，太好了，大家快看，除了最上层和最底层这两张纸外，其余的全被阁下掌力所透。东方木这句话一出口，人群中发出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声。再看东方木取出上下两张草纸，微微一抖，几十片手形的草纸纷纷乱飞，那半刀草纸就好像刀裁相似，出现了一个人的手印。大家都被惊呆了，半晌是鼓掌叫好，经久不息。金豹东方木有些害怕，声音低低的问：阁下此来除去带走五凤楼，难道和青城派有仇？还有什么打算？请坦然相告，我们弟兄在酌情答复如何？东方木作为掌门人，不得不为本派担心呐、这个人武功这么高，找我们青城派要干什么？难道要灭青城派？哪知道那个人毫无表情地说：五凤楼已有人把他带走，在下的棘手薄技如能入高人之眼，我想请三位立即回转青城山，有人在那里等你们。至于青阳宫嘛，我认为三位还是不去为好。这番话把李明给弄糊涂了。这个武功奇高的神秘怪客到底是谁呢？听口音，他是为了阻止青城派投靠魏忠贤而来。可他怎么又劫走了大哥五凤楼呢？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傅，发现矬金刚斗笠直高高的盯着那个神秘怪客，眼睛露出惊喜的光来，知道师傅有所发现，忙贴了过去：师傅，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师傅你告诉我。去，这个人是戴的革面具，我怎么能知道呢？
哦，
就在这儿，金豹说话了：哎，去不去青阳宫，容我们以后再定。我的两个不成才的兄弟都栽在你的手下，这最后一针嘛，该我献丑了。说完，金豹拿出看家本领，来到八仙桌前，哗，把那身黄豆平铺在桌面上，然后双臂分开，跳到桌面的黄豆上，立好门户，走星门、迈库步，啪啪啪，练了一套青城独门72式催魂掌。只见东方木在一张小小的桌面上蹿高纵矮，一招一式施展开了。嘿，太好了！紧急时像狂风暴雨，缓慢时像细雨丝丝，凶狠时能撼山摧石，柔绵时能击卵不破。大家看的齐声喝彩，好！李明一看，那个神秘怪客呀，你要输。